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我们高二班学龄会课程，来唱诗敬拜神442首。太高了，这样会太高了。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来一起上课学习。哎，这个诗歌很重要。哎，有的地方啊，他说先唱完的诗歌再传道上来哈、哦。那我是希望先唱一首诗歌。啊，本来这个442首啊，神一路引领，这个是非常好的诗歌。我几乎最近来在推广的就是这一首。我每一个时间呢、啊，有推广一首诗歌。啊，推广以后啊，连这个负责人啊，连这个执事啊，碰到我都用诗歌来对应。哇，他从这楼上下上来啊，就哼着诗歌上来。哦，他来了，我知道，很高兴。这个如果把这个诗歌啊唱出那个味道来、啊，是非常美妙的啊。啊，今天早上啊，我的喉咙还是这样啊，还没有开始啊。所以呢，刚才我唱不出来，很难过，而且，这个上来还没有准备好那种感觉。我从家里赶过来，哦。全身是汗，所以呢，刚才唱起来，哎呀，没有味道。 真是对不起大家啊、哦！这个对不起神，对不起大家啊、哦，那种感觉哈、哦。诶，我之前呢、哦，诶，还433属的，看看是不是啊？哦，奇妙平安，这个是我去年呢、啊，诶，推广的433首。哎，在前年呢、啊，我还推广一首《奇妙平安》，你回去唱唱看，唱出味道看看。诶，好、哦，433，还有350首。在之前呢、啊，我又推广350首，你看看，主比生命更宝贵。不知道这几首，哎，是350首唱过的举手，唱过的举手。哎，那还是不多哈，放下。哎，433，那个奇妙平安唱过的举手，好、哦，比较多一点哈、哦。啊，这个442首可能比较多人唱，举手有唱过的，觉得说哎有。有印象的举手，也是不多。好好放下，回去哦，你就找到一首你喜欢的诗歌，好好唱，唱到很熟，滚瓜烂熟。哎，歌词可能像我是会忘记歌词的人，哦，哎，我连圣经都忘记了，但是都已经放在头脑里，一说可以讲出东西，但是记在哪里我忘记了。所以你等一下要是发现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哎，就是我可以退休的时候啊、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今年年底就可以退休了哈、哦，所以呢，我这个一直老化到现在，就是高兴，就是不知道害怕，只知道高兴。哎，这一句话你要注意听哦，就是高兴，每天能够快乐。哎，但是没有害怕，哎，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怨言哈。哦，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快乐，这样过日子。大概人生就是要这样追求，哦，一开始是拼命追求，哦，但是后来呢，发现什么都会过去，哦，哎，但是就是有主耶稣，哦，啊，很快乐。所以刚才那个350首，主比生命更宝贵，这个是要体会出来，哦，一直要去体会。主比生命更宝贵，有主耶稣就好了，哦，就是这样，哦，啊，433首，哦，奇妙平安，你要感觉到自己啊，诶，到后来所享受的是奇妙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别人能够跟你讲的，诶，这个也是你经历过来的，哦，所以啊，那个奇妙的平安啊，一直在你心里，诶，不管是学业，不管是婚姻，不管是你的工作，诶，各方面你的家庭都是神一路的带领，哦，所以呢，今天唱了已经唱到422，神一路带领，哦，这个神一路带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哎，刚才啊，哎，我们的啊苏天师老师，哎，我一直叫他阿师就忘记了，他跟阿叔啊，忘记他的名字，苏天师老师，哦，这个老师啊。诶，刚才说啊，要我讲一些简短的见证，这个见证是非常奇妙，尤其到了最近几年的感觉啊，真是到处每天啊，到处去都是充满神的见证，就是神的恩，神的同在，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哦，刚才他是讲前天的，啊，哈，前天我到中立班的晚祷会。哇，一下子六个得胜了，哇，好高兴，大家都很快乐，哦，诶，这个都是学龄会，充满主耶稣的恩典啊，大家就快乐了，哦，啊，尤其我要讲的，简单讲一个见证就好了。神一路带领，神一路引领，哦，起初啊，这一首为什么会跑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经历过，我在北区当区务者的时候，大概是100年，那个时候，哎，有跟我的教牧组还有宣道组非常快乐的过了2年的生活，然后呢分开来，我就退下来了，因为年纪大了退下来。哎，这个两位都去当区负责，现在有一位啊，简明德传道，他是在东北区。哇，他跟我在一起2年，很高兴。他说呀，来东北区来灵恩布道会，我说好，哎，就每次啊，我就到东北区去。到东北区啊，哎，去的时候啊，哎，就发现，哎，那边的人好少，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坐得满满的，哇，都充满着快乐。 哎，那里一去，不过他们也很快乐，人少而已。哦，你一去的话，大概领杯只有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就这样而已。哎，你们的教会如果领杯三四十个的话，你会感觉很奇怪啊。哎，但是那边的不会了。我起初也没有设防了哈，心里头没有设防。哎，他就说来啊来，如果礼拜四开始，我就礼拜三去。礼拜三开始，我就礼拜二去，我就先早一天去。他就说了，哎，你来要到我的地方来，哦，就到他区负责担任的教会去。他说你要先给我鼓励一下，我灵恩布道会，我们要灵恩布道会。我说好啊好啊，我就给他说好。哎，结果呢，晚上聚会的时候一去啊，几个人你知道吗？大概十二三个人聚会，连我十二三个人，底下大概十二个。我还有派去的执事，他载着我去，结果两个人以外就是传道，三个人除掉，剩下十个左右，十个左右的人。他说要勉励祷告，要勉励做工，要灵恩布道会的。哎，我这个怎么办？我怎么勉励？但是呢，行礼如仪，做圣工啊，就是不要放弃，有信心，你就。一定要按部就班，不可以偷工减料，就是这样。所以我就照样，哇，就做，讲道理，讲完了以后，哎，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哎，起来，中间我就起来，下去给他看一下，哎，有一个，哎，学生，大概国中生在那，只有他没有圣灵，其他都有，年纪大啦，什么啦都有。我下去给他按手得圣灵，哎呀，我心里好感动。这个主耶稣啊，很明明啊，带领我哎来到了这个地方，我赶快叫传道起来，一起来看看，有肯定有了，就宣布有圣灵了啊！刚才要唱哪一首？圣灵乃是无价宝，哎呦，高兴啊！就结果呢，会后一查访，这个就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去工作，留给阿公阿嬷带着孩子在。故乡就是用那一个，而且我那个人莫道德，他没有圣灵，所以呢，这一次啊，也做了一个工，就很快乐哦。这个是还没有开始哦，这个在西林教会，西林有没有听过？听过西林教会的举手？啊、哦，有一个哦，不错哦，那个叫哎，是你的教会吗？那个是塔罗果的哦，那个是塔罗果哦。所以呢，那一天呢、啊，还没有开始，主耶稣先给你了，先给你了，让你建立信心。然后呢，那一次到底是去哪里？好多次了。然后呢，隔天就到了要去的教会。我、哦、去了那个，忘记那个教会。我、哦、一去也是一样，每天都感觉到非常快乐啊，好像是克莱堡。然后去克莱堡，有没有听过克莱堡？克莱堡、哦，好像外国哈、哦，好棒啊！克莱堡，克莱堡在苏花公路上。这一次就是啊，阿美族。哎，这个算阿美族吗？也不是哦，塔罗果也是塔罗果的，有都有阿美哦，阿美的教会。哎，结果呢，我第一次睡在苏花公路边。哎，苏花公路边啊，有什么问题啊？晚上啊，会有车子啊一直来来去去在那个公路上，我就睡在这个吵闹的公路上，很高兴的，哇，哎，不错了哦，那个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在我这么突然间要我讲，我就没有带那个稿子来，我这个都有写成见证哈，我都有打起来。也是一样，没什么人，但是呢，很奇妙，每天都会有人得圣灵，那个感觉。其实哦，那一天我记得是啊，对，想起来，礼拜五晚上才开始，他跑到一个。啊，礼拜四开始是跑到一个部落去，在那个室外布道，哇，其实那个效果是不好的，但是我不能讲，哦，啊，到一个部落，在那个部落上，哇、哦，在那里唱诗，哇、哦，在正道，其实啊，底下都是自己的人，我说完了完了，礼拜四晚上这样，礼拜五再这样，那就完蛋了，我心里祷告，我不能讲哦，哎，就下雨了，嘿嘿，下雨很棒啊，下雨的时候啊，那个担任的传道就说话了， 明天晚上我们改为室内布道。我说哎，感谢主，这样才像样，才能够在室内求灵恩，要不然的话讲完了又没有了。所以礼拜五就回到这个教会里头来，在那里布道。结果这一次的布道那一天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接下来礼拜六就一直有人得圣灵，一直到礼拜天竟然有大概有12个得圣灵，太奇妙。所以呢那种感觉是很好的。所以我就后来那个讲章题目就是神一路带领，就找到这一首神一路带领。后来呢在这当中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还跟我讲，那个担任的传道跟我讲，礼拜六你要去隔壁的崇德教会，崇德教会在过去就是太鲁阁了，要去崇德教会早上要去点会。我说派来这里才几次，这个灵恩会这样又把我调出去。不过我不能讲，我只能说感谢主，好好好，什么都要说好，当传道就是这样，不能够太多话了。好好，结果呢我礼拜六就去隔壁的崇德教会，结果礼拜六早上意外一个人得胜了。平常安息日聚会就这样早上讲的也是这个题目，神一路带领。讲完以后前面上来祷告一个得圣灵，好奇妙，这个人得圣灵了。一问他的名字好像叫田春美，我记得好像叫田春美。好，我不知道他是谁下午我就回去克莱堡领会。领会的时候隔壁有一个年长者在给我翻译，我说今天早上很奇妙，主耶稣一路带领去那里灵恩布道会，有一个得圣灵，他的名字就是田春梅。那个年长者这样，他不翻译了，他不，我说不要怀疑，就是田春梅。他觉得很奇妙。后来下来他跟我讲田春梅的见证，他说他是没有信的，嫁给了我们的弟兄，结果生了好像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已经养到高中了。但是呢他的先生在5年前车祸离世，这个都算年轻了，不算很老。但是呢这个人田春美一直的求圣灵求不到，他来信了以后信的虔诚很认真，就是求不到。所以很意外在这个意外的蒙恩的安息日的早上他得到什么结果翻译的原来就是长老。这个是夏长老，夏长老年纪多大呢？大概快80了。他给我翻这个原住民的话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做圣工不可以随便，而且呢一直的做到很老了还在做，一生就是服侍主到底这个精神都是训练出来的。我们做圣工越做就会越投入越快乐就是这样大概见证讲这样就可以了，要不然你看我看时间50分就要下课了剩下20分钟。好，我们今天要上个课程叫做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好，你们的课本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有没有？有没有课本？都有嘛这个课本是我们的传道人所写的，也很认真但是呢要我讲别人的东西好像怪怪的，我每次要讲都大概都自己准备好久好久又不会讲，这就是我比较差的地方。但是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把它大概看一下用很短的时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它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第5节。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这一次用了好多的课程把它消化掉我们就发现了真的不简单，这个爱的真谛一直到今天被人家在那里歌颂着其实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 这个爱就是不太真实，所以我们的主题叫真实的爱。为什么叫真实的爱？因为神就是那一位真实的真实者，真实者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你归回到神的面前，去那里好好的领受得到的爱，就是神最真实的爱，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表现出来。好，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事。说神是那一位真实者，那个记载是在哪里啊？约翰一书五章的末了，打开来看。约翰一书五章末了十九节，一起念十九节二十节，预备起。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二十节，我们也知道阿们，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二十一节，好，所以这一节好棒。如果你要领受真实的爱，你要认识那一位真实的，并且你要表达这个真实的爱，怎么样才有能力呢？要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为什么你能够认识真实的？因为他将圣灵赐给你，就是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神，住在他里面。因此我们就不属世界，不属恶者所管辖，我们是属神的。这个就是十九节二十节的真理。当我们念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领受真实的爱。从你信主以后，你就领受了真实的爱，但是你还是懵懵懂懂，从小到大慢慢经历过来。每个人都是一样，不只是你们，我也一样，也就是一生都在体验真实者的爱。如果这个爱临到你里面，你就可以发挥极大的爱心，不会伤害人，而且呢能够帮补人，越来有越好的表现，这样。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呢遇到了哥林多教会，这个至高至大的教会，知识充足的教会，哇，他实在很难处理。在这个当中，他就慢慢的体会出来，而且能够把这个爱一直阐明出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末了，这个十三章的地方，他就能够把这个真实的爱讲得清楚。到今天呢，让我们领受，几乎全世界的人，不管信耶稣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读到这一段，他们就感动了，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又把它念了一次，就好像唱过一次诗歌一样。但是前后文都要清楚，一节到三节，不能没有爱，就是一句话，不能没有爱。这个爱呢存到永远，这个是第八节，永不止息。到十三节，这个爱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到最后存在的就是爱。信心有一天实现了，盼望有一天实现了，爱还是存在。当我们在天国的时候就是爱，就是神，爱就是神，神就是爱本身，神就是爱本身，爱，整个就扩大了，扩大到后来就是爱，就是神。所以啊， 哎，这个是灵里头的体会，越来越清楚，哎，才能够感受得到。哦，所以一般的世人，你要叫他体会爱，哎，就是男女的爱，就是为他死的爱，哇，这个是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叫舍己的爱，这个是为了这个爱人，哎，这个世界上的爱莫过于这么伟大的爱，就是舍命，把肉身都肉命肉体的生命都舍弃了，也就把对方给感动了，就怎么样，也很好笑，也很好笑，但是也很可贵，但是这个生命就是短暂的，所以呢，不懂得永远的这个永生的人呢，他就在说什么？他就说我永远爱你，哇，这一句话是很容易讲的，我永远会爱你，但是呢，大概爱一百年，大概爱一百年，如果你能活到一百年，就是爱了一百年，他说永远爱你，常常用这个永远，用的这个永远就来表达你那个真诚的心，真诚的心，真诚的心又不是真实者那一位存到永远，所以说没有一个是存到永远是真实的，都是短暂的人生，都是世界上的事，所以不简单，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认识真神，我们看着圣经，我们一步一步的清楚过来，而且每天生命在成长每年一直到后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就是不会再分开，不会再脱离这样刚才这个课本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它的第一大点计算人的恶有什么结果，就是会有报复的心理第一点，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但是世界上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冤冤相报何时了，第二点，第三小点，会树立更多敌人，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掉，那个报仇计算人的恶，他的就是会报仇，这是心态，心就是有报仇的心放在心里，这个人就有仇恨，这个仇恨很难过，这个仇恨放在心里就是一个垃圾，一个阴影占据心灵的一部分，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呢，你计算人的恶就是有一个阴影一直在心里。你看该隐为什么杀死亚伯，就是有仇恨，就是有恶放在心里所以你对对了，我也没有关机啊，你讲我也没有该弄成静音，好，赶快把它弄成静音我做个示范所以呢这个那个报复的心理要不得，好像真的马上有人来了，感谢主，我的已经在震动了，不是，是有人来的时候这里在震动那个仇恨为什么杀死亚伯一直放在心里，仇恨没有解决，这不计算人的恶，这个不简单呢，那个心态除都除不掉，怎么样也除不掉，最好不要遇见他，遇见他我就是气，就要报复，讲话就攻击他，重伤他，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是有对谁真的不高兴不快乐，你一定要在主耶稣面前祷告，要不然那个心态除不掉，有一天就是会把他杀掉。约翰一书三章就是有讲这个，凡恨他，有没有会不会背？凡恨他弟兄的，来大声一点，就是杀人的，对不对？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是不是？来约翰一书，赶快打开。约翰一书怎么那么棒？怎么今天都用到约翰一书？我都背不起来了三章十五节。预备念，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说恨就是杀？因为那个阴灵一直在，等到有机会的时候，行动就表达出来，就把它杀掉。除非那个目标消失，不然那个仇恨永远不会消失。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哦，十二节再看，不可像该隐，他就是属于那个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他？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个爱叫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如果你计算人家的恶，哎，你就发现问题一箩筐一直出来。哎，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该隐的子孙，那个刚才所讲的那个恨人的那个人的子孙传下来的，后面到第七代叫做拉麦。这个拉麦啊，变本加厉，不断计算，不只计算人的恶，而且报复心提高到77倍。凡有杀该隐的遭报7倍，这个是神保证该隐不会被杀。但是有人敢惹我的，惹毛我的，我报复他77倍。哇，这个是创世纪第四章非常可怕的一个该拉麦，强暴的报复心，这样的仇恨他提高到77倍。哇，这个人到后来你知道吗？到不久而已哦。哎，你知道吗？有该隐的子孙，有赛特的子孙。那个该隐的子孙到第几代？刚才有说拉麦到第七代了。哦，好，赛特的子孙到第十代是遇到谁？挪亚。挪亚的时候就有什么洪水把它全部淹灭，把所有的坏人都重新把它毁灭掉，重新的洗牌，从挪亚的后代开始。好，大概该隐跟赛特差不多啊，年代是差不了几年。好，所以这样的仇恨已经提升到77倍的时候，满了强暴，所以到了第十代就毁灭掉。所以那个强暴引来的就是毁灭。来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念到12节，创世纪六章9节到12节，预备起。后代有精神一点，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寒、雅弗。世界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行为。哇，这是刚才的两个不同之。好，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里忧伤。哎，好，这里呀，好，15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就是这句话。哦，刚才有讲了，好，原来是这样。圣经啊，清清楚楚，不但啊把那个整个理论都讲清楚，真理讲清楚，有实力。这个实力就是啊，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今天的世界走向的就是强暴。所以以前啊都从来没有在台湾啊看到枪战，现在街头巷战叭叭叭叭就可以打了。哦，这个台湾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罪恶学的最快。所以啊，你要是比较一下，我小时候啊，台湾是非常淳朴的。哦，虽然说啊，是这个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被管制的一个政府，哦，管制嘛，政府在管制这个社会，管得好像有一点高压， 现在是民主高涨啊，结果大家都起来了啊，每个人都当王，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都有意见，每个人都可以哇，都可以出手打人，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最大这样啊。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变成一个乱象。所以每个人啊，如果没有真理的规范，就是会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社会乱成这样啊，我们很奇怪，好像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就是跟起初这个世界的变化都是一样的类型。这个变化就像刚才所读的哦，这该隐这是仇恨一直出来啊，赛特是一个虔诚的后代，生到了挪亚，所以挪亚这一家是义人，是完全人，与神同行，所以他们就保存下来啊，其他的全部都筛减掉了，全部把它毁灭掉，重新开始一次，就这样。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圣经要好好读，你读了以后头脑就通了，整个通了，哇，原来是这样，这个世界乱象原来是走向这个该隐的后代，也就是发展成今日的世界文明世界，到最后的走向也在文明当中夹带着就是淫乱，就是强暴，就是这样，就是骄傲。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已经走向灭亡之途。原来啊，人家一直在喊着2000年就会世界末日，现在已经2016年了，我们多活了26年。当然了，在神看来啊，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对不对？所以差16年好像小事了，再差个几十年，20-30年，哇，你看我几岁了，我不在了，再差个50年，在神看来有差跟没有差一样。但是圣经说什么？神是宽容，他不愿意人人都沉沦，要人人悔改得救，对不对？这个是彼得的后书讲的吧，读圣经，彼得后书，打开彼得后书，3:8，彼得后书3:8，343页。好，第8节开始念，1:7。出所应许的。其实乃是不愿乃愿，但那日这一切圣洁敬虔切切，在那里有行止，但有亲爱的弟兄，殷勤阿们。哇，一下子读了那么多节，很感动，很感动，就是刚才讲的话。所以啊，我们绝对不要计算人的恶。他是不打钟呢，不打钟的吗？休息的，休息。因为我比较不会讲，所以也就是一直要休息。来，莫打。阿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这一堂课是到9:40就结束了，好，40分钟而已，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切要忍耐，刚才讲永恒就是在忍耐，一下子就到了，千年如一日这样的感觉哦，很奇妙。你可以忍耐一切，一下子一生就过去了。所以在这个短暂的今生，如果你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这个就是耶稣的话。好、哦、啊，刚才我们讲第一点嘛，哈、哦，计算人恶有什么结果？有什么结果？就是仇恨不能消失的心态，这个是一种心态，哦，一直要报复。哎，结果那个行为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行为。该隐杀死亚伯，一定要杀死，不杀死我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哎，晚上不能安睡，是责备自己，对不起，你责备了自己，因为你一直想我要怎么样对付他，怎么样对付他，不行了。结果呢，会树立更多的仇敌，人家对方也有对策，不是只有你厉害，所以呢，就集结成为帮派。哎，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混乱的。哎，刚才呢，休息有人来问我一点问题啊，哎，这个就是创世纪四章跟五章之间的一个问题。好，谢谢。创世纪四章就在讲该隐的后代啊，该隐杀死亚伯。四章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是神又让亚当生了。赛特代替亚伯，从亚伯，从那个赛特生下来的，从赛特生下来的就是以挪士，才会求告神的名。这个是创世纪四章最后二十六节啊，所以会求告神的名的，就是敬虔人的子孙，就是赛特的子孙。我们就是属于赛特这一支虔诚的子孙啊。第五章。一直讲生的时代就到了挪亚，从亚当算起到挪亚，所以这个是敬虔的后代。所以重新洗白，把那个犯罪的该隐的子孙不敬虔的全部死，洪水淹掉灭掉，已经到了尽头，他们的罪恶到了尽头。刚才读的第六章，所以从亚当的后代重新开始，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子孙，也是挪亚的子孙，这样了解了哈、哦。有问题的举手，可以问，可以问。刚才我讲到这里，有问题的都可以来问一下啊、哦。因此，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因为我们是敬虔的子孙，属神的，是天父的儿女。好，现在我们看课本的第二点。不计算人的恶有何结果？好，现在啊，告诉我们，你如果不计算人的恶有什么结果？第一小点，彼得就告诉耶稣：“那我要饶恕人家几次呢？人家对我不好，我给他记一次、两次、三次，我但是呢，我原谅他七次，可不可以呀、啊？七次是完全数哦。”我已经原谅七次，可不可以？我没，他说我原谅七十七次，没有几次啊，忘记了。来，我这个我这人呢、啊，真的忘记了，但是道理都懂，没关系啊。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好，打开来看。你如果圣经记不住没关系，但是不要违背圣经的道理。好，二十一节，十八章二十一节，一百七，那时。彼得，那时彼得近前来，翻到没有？预备起。耶稣说。阿们，又是七四个七四又出来了。哎，刚才是。几次啊？那个刚才那个不懂的那个该隐，那个拉麦说杀我的报复他什么七十个，是不？他讲几次？七十七而已。这一次是七十七，现在是到哎没有没有看清楚呢，我这个头脑很坏啊，要看清楚，不然讲错了不好。第四章七十。七倍，七十七，他才七十七啊，七十个七，四百九十，不一样哦，不要以为一样哦。所以，哎，他说他要报复七十七倍，耶稣说，你要饶恕他四百七十， 七十个七不一样哦，差很多，差很多。了解哦，所以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差很多。你饶恕他呢，要饶恕494，啊，他说我报复他77倍，77次，不行了，你饶恕人家还要更多，要更多，这样才对。所以仇恨很大，爱要更大，哇，那个爱要更大，那个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这样了解吧，哦，所以呢，耶稣是这样讲的，所以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哦，这个比喻记载下面，我简单讲，就是呢，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仆人算账，仆人欠王1000万的银子，1000万，好大好大，数字是写不完的，1000万银子，但是呢，那个王就把他赦免了，好，这个是24节，1000万银子，没有想到他出来以后，28节，有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就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你不要，你不还给我，你就看看，我就修理你。结果有人去报，主人就是那一个王，结果王把他叫回来，我赦免你，你这个奴才，恶奴才，如果不赦免人的是恶奴才，恶奴才，这个在32节，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赦免掉全部1000万银子，人家10两而已，你不赦免人家吗？不饶恕他，把他抓起来，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34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你的弟兄，我天父也不饶，也要这样对待你。结论在最后一节，31节。好，所以呢，你要一定要饶恕人家，是心态的问题。彼得他的心态是说，我会尽量饶恕你，我会完全饶恕，但是到底是怎么饶恕？哎，他七次已经是不错了。说完全饶恕好吗？我饶恕七次。耶稣说490次，70个70，这个就是七，如果是完全七十，完全十乘以十，十分的完全，70个70，哎，搞清楚哦，这样我讲了半天，你懂吗？哦。我完全饶恕他七次，我完全饶恕他。耶稣说你要加上70倍，就是7×10×7，就是十分完全的完全。哇，原来哦是这样哦，我了解了这段圣经，我了解了。到35节，从心里饶恕，整个不见了，没有放在我心上，没有了，这样懂吗？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一段圣经有的时候人家哦在问你哦，为什么那个数字在搞不清楚，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啊，我今天把数字解开了，就是这个意思，要从心里完全饶恕，没有放在心上，就这样。好，啊，如果你今天得到这一点就对了，你出去就没有敌人，没有仇敌，因为你完全饶恕，没有放在心上。哎，这个不只是他得到福气哦，你得到了福气更大。你回去以后呢，回去以后你会什么？睡得着觉，吃得了饭，吃得会消化，哇，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这个是不是帮助自己啊？搞清楚哦。所以你回去要是哦，不能饶恕人哦，你晚上还是睡不着觉，你的消化还是不良，你的脸色还是啊黄色的，面黄肌瘦，不高兴，哎，你的生活不快乐，你的眉头都皱皱的，你看起来不漂亮，人家不喜欢这个样子的，哎，那个自找麻烦。好，不管谁，你一定要跟他过得去，不要再放在心上，不计算人家的恶，哎，对你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哎，讲个故事哦， 要不然呢、啊？你们会睡觉吧？卢梭是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卢梭，你们大概都知道卢梭的举手。哇，有没有人读他的东西的举手？读他的小说的？我像你们的年代，我去买一本来看看，现在都忘光了。好，这个卢梭22岁的时候，在他的订婚宴上，他的心上人突然间啊，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怎么说呢？我决定要爱这个人，我不跟你订婚了，对不起，我已经爱上别人。哇，那个卢梭怎么这样，在这个我的婚宴上，我的这个订婚宴上这样对待我？哇，实在是没面子。这个卢梭哦，你看怎么办？受不了啊！要不要计算他的恶？这个卢梭一开始受不了哦。哦，但是呢，怎么办才好？他受到很大的羞辱，但是他决定，他说，我要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我要去流浪，所以他就到了瑞士，又到了德国，最后到了法国。他的发展在法国发展，他发誓将来一定要风风光光回到故地，回到故乡，找回他的尊严。果然30年后，52岁回来了。他的头发已经白白了，两鬓白，他已经是当时啊出名的学者了。遇到老朋友，你记得某某人吗？啊，当然记得，他差一点做了我的新娘呢。卢梭呢，微笑的回答，一脸轻松。老朋友说：“但是你知道吗？这几年哦，他一直在生活在贫困潦倒中，靠亲戚救济，很艰难的度日，是神处罚了他，因为他背叛你。”卢梭怎么说？这个看反应哦，我也很难过，真心的要从心里说，从心里饶恕哦，我也很难过，我真的很难过，神不应该这样处罚他。我这里还有一些钱，请你转交给他，不要告诉他是我给他的哦，多周到啊，好周到，以免他认为我是在羞辱他而拒绝接受。这个卢梭做得好。你真的对他完全没有丝毫的怨恨吗？当年他是怎样的让你丢脸呢？卢梭怎么回答？我如果提着一袋死老鼠去见你，那么一路上我就先闻到臭老鼠的味道，死老鼠的臭味，对不对？是我闻到，我不是你哦，闻到。所以啊，你知道吗？怨恨就是一袋死老鼠，怨恨，你把它放在心上那么久，最好把它丢得远远的。如果呢，我怨恨他，那这几年我不就几十年、30年，我都过着怨恨的生活吗？对不对？我怎么会得到快乐呢？实际的行动。就是卢梭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给朋友，希望这些钱能够帮助他摆脱困境，生活得好一点。这个故事太好了。说死老鼠当然要丢掉，死老鼠是什么？看圣经，来看以弗所书4章。以弗所书4章31节、32节，以弗所书4章31节、32节，一起念，预备起。一切都是从除掉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 阿们。哇，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跟刚才那个耶稣讲的话一样。哦，那个王饶恕了1000万银子，你怎么能不饶恕10两银子？就这样，所以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在基督里也饶恕了别人一切，不管他欠你多少，你都可以饶恕了，就是这样。所以感谢主，哎，我们这一刻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忘记了，几分就可以下课？40分就可以下课了哈，很快了，很快。所以呢，彼得这一段你已经读通了。彼得问耶稣这一段，所以你面对人的恶那个行为，哎，你不需要太在意，你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去。他得罪你，你的面子也不算什么，其实面子很薄，哦，所以呢，你应该有正确的看法，因为神的缘故，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体验他爱的结果，我可以饶恕别人。这样的人哦，会成为天父的儿子。好，看马太福音5章。这个每一段啊，都是经典，非常经典。45节，5章45节到48节，这几段你回去啊，好好再念一念啊，你会很感动的。45节。从45节到48节，好，先从44节看起，从43节读起，预备起，你们听见，当爱恨你的仇敌，只是要爱为这样，因为你们所以，哇，这一段不要学习外邦人，外邦人。圣经里头说的外邦人，也就是说的外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啊，我们在主里啊，有的时候称呼人家啊，哎，外邦人啊，讲这句话，很多人听了很不高兴，心里头非常的不爽。我都是台湾人，我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你说我是外邦人，说我是外人，把我看成外人？其实圣经里面的外人外邦人指什么，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认识神的，这个是站在以色列人的观点去看，不认识人的，不认识神的叫做外人，叫做外邦人，哦，所以我们对人要客气，不要把它分成里外。你要是讲这句话，有的人好敏感，他就不来了，他说你看我是外人，不把我当自己人，哦，但是呢，我们心里要明白，外人就是指的外邦人。那个43节，你们听见有人说，当爱你的仇敌，恨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是一般人的想法。44节，但是呢，你们要干什么呢？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要感动他，感动到他受不了，他就跟你成为好朋友。但是要感动到受不了，你是不是要加倍的爱他，关心他，就是要这样做。45节，如果你真的有做到相当周全这样的关怀，好，你对待这样，你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才可以做神的儿女。 因为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都是一视同仁，用神的爱，用天父的爱，亲情的爱在对待人哦。46节，你们如果单爱那个爱你们的人，跟世人有什么分别呢？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也这样做，税吏回到家里去也是把好东西给他的太太，给他的儿女呢，对不对？47节，如果单单爱你的弟兄的，请他的安，有什么比别人好呢？就是不认识的人，外邦人哦，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哦。48节，因此你要追求到完全的程度，追求完全就是向着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哦，要做到完全的程度，像你们的天父是那么样完全，毫无瑕疵，这样才是对的哦，才有资格当天父的儿女。所以不计算人的恶讲起来是很难很难啊，很难很难。你看那个小时候那个生出来的孩子，你打他，他永远记得你。哎，那个小孩子呢，很奇怪，他长大了，他对你看到你，哎，就诶奇怪，从潜意识里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他以前打过我，其实也忘记是谁打过他，但是他说奇怪，怎么只对这个人好，不对他好？因为小时候他被打，这个人打过，把他放在潜意识里，好可怕。有没有这样的事？也可能有哦。哎，哪一天你突然间看到一个人就不高兴，不喜欢他。你去想一想，哦，午夜梦回啊，就想起来了啊，他打过我，他呢东西不给我吃，所以那个人是坏人。但是呢，哎，这些事情啊，在耶稣基督里要慢慢的过去，哎，这样啊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要做天父的儿女，不计算人的恶，才是天父的儿女。才是将来可以进天国的族类。哎，最后一点，第四点说什么？是一个无敌的人。你不计算人的恶哦，你就没有敌人了。哦，如果你能够完全不计算人的恶，那个人终究知道你是好人。哦，他不会与你为敌。哎，如果与他为敌，他可能会伤害你。重伤你，但是你不以他为敌，就是不计算他的恶，你后来发现他也不会为难你，虽然不一定对你好，但是起码他不会害你了，因为他觉得你也没有对他什么威胁，而且你又对他好，所以干脆啊跟你做一个朋友也可以了，就是不是最骂街的，但是呢也是朋友嘛，就不会就减少阻力，你就没有敌人了，对不对？哎，这样啊就可以得到双赢。好，这个说可以得到双赢。好好，我来讲那个大卫的故事。那个大卫很奇妙，大卫跟扫罗王本来啊两个人没有瓜葛，从来不认识，但是呢渐渐的神把他们拉在一起，两个人都是受膏者，都是有资格当王，但是大卫后来当王是神所喜悦的，扫罗是神所厌弃的王。为什么演变成这样的结果？不是没有原因。所以你有美好的开始，你要保持下去，要走对方向。那个扫罗王啊，太可惜，从来都没有以色列人当王的，偏偏他是一个平民，最小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里面的一个小人物，被提携一下子变成国王，叫神差遣撒母耳去高他为王。哎呀，这样的机会谁能遇着呢？千载难逢，被他遇上不得了，突然间一下子给他一颗心心， 把新的灵放下去，就是把圣灵神的灵给他，哎，他就成为一个新人，神的灵大大感动，哇，他就可以趁时而作，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啊！这样的机会谁能遇着呢？哎，你不要以为奇怪，人人都遇着，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我们今天得到圣灵的，人人都遇着了，感谢神。所以你要想，你也像扫罗一样有一个最美好的开始，哎，千万不要失去这么美好的机会。好，哎，这个扫罗就是没有跟上神呼唤，他选召他，他没有跟上，没有跟上，没有跟上，太可怕。意思是说，你现在假如不好好保守在主里，热心服侍主，跟主耶稣美好的交通，被圣灵大大充满，一直的这样过着信仰的生活的话，有一天会被弃绝。哎，扫罗就是这样。所以当王过了两年，遇到战争，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他就在神第一次的试验上失败，因为他勉强献祭。什么意思？他做了他不该做的工作，得罪了神，这个也就是没有照道理行，所以第一次失败。扫穆尔说，你啊，做了糊涂事，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完蛋了。这是第一次警告，记得一次警告还不知道，不知道。好，第二次遇到亚玛利人的征战，他又是爱惜那个上好的牛羊，还有留下俊美的亚甲王，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王，还有一些美物，他又把它全部把它收下来。他的理由，我惧怕百姓骗人的，但是也是真的。什么意思？因为百姓拥护他做王，所以我就听他。哇，这个就是民主时代，又是民主时代，我要选票，我要选票。所以啊，顺应潮流，对不对？随便他。但是神摆在哪里？把神摆在哪里？神说的，你要把列进亚玛利人一切的人，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毁掉，把他的牲畜全部毁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啊，做违背神的事。所以你应该这样做，神的命令很清楚，全部全部。他留下亚玛利的王，这个王谁会留住？谁会留那个敌人的王？就是扫罗，不知道什么缘故，是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怎么会留下？因为那个亚玛利王俊美，他就把他留下来干什么？要表示什么？我有一个，我打败你，你看看，你不是瞎掰啊，然后你在我家落做奴才，奴才哦，所以留下那个王是要表示他的战绩有可能，对不对？哎，但是这个都不对。哎，他说百姓说要把那个好的牛羊献给神，哦，这个他的认罪啊也是很不对，不是真正的真心认罪，因为他跟啊，一遇到撒母耳先知，神的话我已经遵从了，他怎么讲这样的话？他明明违背了好多，我有罪了，讲在嘴巴里，请你跟我回去，好敬拜你的神，好让大家都尊我为王，这样。这个扫罗是这样的人，所以扫罗被神厌弃。第二次，撒母耳先知说，神已经找到合他心意的王，所以呢，神厌弃你当王。好，这个是扫罗哦。啊，现在要讲大卫。大卫啊不一样，大卫跟扫罗意见呢，是为什么？因为神的灵离开扫罗，恶魔来骚扰扫罗，那个时候扫罗精神错乱，精神就乱了。所以一个人啊，能够好好过日子是神的恩赐，透过神而神允许了哈，才来的恶魔在骚扰扫罗，扫罗就难过， 要找一个就是弹琴的，哎，大卫就出现了，大卫就进来了。哎，大卫呢已经被神高立也要当王，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大大充满，所以他的琴声透露出来的就是神的灵的感动。哎，不简单哦！哎，你知道吗？你常常在祷告，你弹的琴，你说的话，你的一举一动，哇，透露出圣灵运行的效果。哎，你能够不祷告吗？能不让圣灵充满吗？哎，你要想清楚。所以呢，这个大卫啊，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不管他唱诗也好，他弹琴也好，他击弦甩石也好，很准的啦，一下就到了，一颗石头就结束了。哥利亚很厉害嘛，所以你要想一想，神的灵要是同在多好。但是我现在要讲回来，大卫的心完全被圣灵被神所带领，所以没有恨，没有恨就是没有恨。不管他的哥哥恨他，嫉妒他了，哦，不要，没有说恨，嫉妒。你来战场干什么？你要看打仗啊？哎，他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这句话很有意思，大家都喜欢用。我来岂没有缘故吗？神派他来，神已经预备好了他，所以他出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神预备好了我们，我们就出现了。就这样，哎，你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步啊，有那么简单吗？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存在岂没有缘故吗？没有效果吗？只要你出现了，就有效果。就你要知道，你要靠神才有效果，哎，要不然呢，一无是处。所以啊，我们要有神同在哦。哇，所以啊，他就敢出战。哎，这个大卫好厉害。大卫哦，没有人敢出战，哥利亚骂阵四十天，骂永生的神，开玩笑，骂神的军队，没有人敢出战，连高人家一个头的扫罗王已经了，非常衰微了，不敢出去了，不敢打仗，不敢出去，只有这个小朋友，不是少年人啊，少年人，这个也应该算青年了，这个大卫啊，鼓舞意识，我要去。敢骂神，我打，要出去打。哦，他要说服啊，要说服扫罗才有办法出去。他就啊，一直在讲。以前呐，我在牧羊，来了狮子，来了熊，抓住我的小羊羔，我就过去揪住他的胡子，打他，把小羊羔救回来。哇，这样子好厉害，这个哎。说服了谁啊？扫罗王没有办法。好，你可以出战。本来他说啊，哎呀，你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家吼，人家那个哥利亚从小做战士啊，现在你要出去，好，我这些盔甲，哦，我这个钢，怎么说？这个叫头盔，全部给你，你出去出去，哇，出去打，要不然你一个人怎么打得过他？结果他就穿上来就不能走路。啊，他是一个青年人，啊，扫罗高人一个头，所以他怎么可以作战？机器人怎么可以作战？所以脱掉，哦，是这样来的哦。A 他是靠神打仗，他跟那个哥利亚不是用近身肉搏战，他是用什么战？他是用心灵。用这个神的话骂阵，用信心的话骂阵，所以他就跟他对阵的时候，两个人啊，一段距离，其实是各在山头了，他们那个时候打仗啊，是中间有一个山谷，他们是对骂，哦，这样对骂了，哦，那边骂阵，这边骂阵，他就说过来啊，来，你过来啊，一对一这样哦。结果骂阵的时候是用信心的话喊，这个是， 心脏喊话哈，心脏喊话这个就很久没有听到。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是讲心脏喊话，心理战。以前大陆你在金门还有看到这个心脏喊话的那个器具，向大陆广播，亲爱的同胞，我们台湾都是吃得很好，你们那边呢、啊、吃什么？吃素皮，对不对？赶快来啊，回归啊！哦，这样，那个是心脏喊话。现在，这一场战争呢、啊，是性侵的喊话，啪！结果呢，还没有晋升哦，还没有晋，如果晋升哦，大卫可能会输。但是呢，神让他距离还远，他就惊弦甩石，就把他给打到额头就死了，就这样。所以啊，这个大卫啊，立了战功回来，就跟扫罗啊结下梁子，因为妇女唱诗在歌颂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么一句话而已。那么我这个当王的算什么？他的心就是这样，这样子恨大卫，所以连他的女儿都不顾。这个扫罗神的灵离开哦，举止动作都出了问题，设下陷阱让女儿给他当，因为他有承诺，如果打败哥利亚的就可以娶他的女儿，娶公主。结果呢，到的时候反悔，第一次反悔，好，那么这个大女儿嫁给别人，赶快嫁给别人。没想到小女儿米甲米拉嫁给别人，米甲自己爱大卫，爱大卫，哇，所以呢，到的时候要娶大卫，但是设下陷阱，要杀100个非利士人。结果大卫呢，还没有到日期，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好厉害！所以啊，不得不把米甲要嫁给大卫，成为女婿。成为女婿应该是自己人的，他又不把他当自己人，你看看，他这个心哦，就是一定要给儿子，而不传给女婿。自己人还在嫉妒，还在怨恨，还在计较，不计算人的恶，不只是计算恶哦，还不计较那个人的得罪，他是计较这个一种得罪，我才是王，所有的荣耀归给我，对不对？所以那个结下梁子以后啊，你稍微记得。扫罗追杀大卫有10次，要害死大卫有10次，到最后大卫感化扫罗王，扫罗王会流眼泪呢，这个不是鳄鱼的眼泪哦，是真的伤心悔改，我怎么会这样欺负他，不应该。第9次第10次那个扫罗都忏悔了，但是呢，如果没有神的灵哦，拿不掉，还会出回来，还会回来，暂时悔改流眼泪是真实的，但是一下子仇恨又回来，我一定要杀他。但是到第10次，可能有真心悔改也说不定，但是神已经看不过去了，所以就暂时在战场，就这样。这个就是他们的故事，你好好的听啊。刚才因为我是在上撒母耳的课啊，撒母耳记的课，所以我可以把撒母耳记啊，讲得很清楚给大家听，哇！所以你回去读撒母耳上下，哇，好精彩，比读那个《三国演义》还好，我没有骗你哦。同心默祷，阿门。